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又是《真道分解》播出的时间了，欢迎你的收听，我是李崇恩。希望你每天都珍惜这30分钟的时间，投入圣经的学习，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信仰生活呢，也可以更有根有基的建立起来。这个经卷研习是由张道明牧师为我们主讲的《撒母耳记上下》，今天来到了第二讲，要谈的主题是君王制度的开始，君王制度的开始。希望弟兄姊妹，你现在都预备好手上的圣经，先翻到《撒母耳记》，然后呢，配合节目的聆听，从张道明牧师的讲解当中呢，有所学习。
耶和华说：“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请听张道明牧师为你主讲《撒母耳记上下》。
感谢主啊，我们再一次在这个美好的时间当中，靠着主的恩典，一块深入的学习《撒母耳记上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进入君王制度的开始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开始有一个君王了。那么这一件事呢，其实并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，乃是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不愿意遵从神，他们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手中，他们要行自己所走的道路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他们就照着周围的人他们的方式做他们要做的事儿。那么世界上的方式，我不是说一定不好，但是有一些不是神的心意。就在立君王这一件事上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，原来神的心意呢，那是说我就是你们的君王，我要保护你们，我要带领你们，我要与你们同在。但是以色列百姓并不是这样说的，因为他们跟随当地的人做他们所做的事，敬拜他们的神，所以呢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罪恶啊！但是呢，当撒母耳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看，你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啊，他们不听我的话，他们现在呢，要好像当地的那个土人一样啊，要有一个君王，就像那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民族一样，要有一个人的君王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。”撒母耳说：“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心意，我深深的觉得他们是顶撞了你，离弃了你。”那么耶和华神呢，就对撒母耳这样说了，他说：“其实他们所厌弃的不是你撒母耳，是我耶和华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特别的对你这样说，你只管照着他们的心意为他们高立一个君王好了。”他说呢，其他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就在第九章的时候呢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非常高大的，身材非常高大的一个年轻人出来。这个年轻人呢，相貌也俊美，那么神呢就拣选他成为呢以色列人的首位的君王。这位首位的君王呢，就叫做扫罗。请你看看第九章第一节啊，他说：“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，是便雅悯人亚非雅的元孙，比格拉的曾孙，喜罗的孙子，亚别的儿子，是个大能的勇士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，身体比众人高过一个头。扫罗的父亲既是丢了几头驴，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：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。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，又走过沙利沙地，都没有找着，又过了沙林地， 驴也不在那里，又过便雅悯地，还是没有找着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对撒母耳说，他说呢，我已经预备了一个人给你，这个人呢，就是他要找他父亲的驴的，那么然后呢，你就要高利他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看第十五节啊，扫罗未到的前一日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，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呢，从便雅悯地呢到你这里来，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，我就眷顾他们。那么当时呢，撒母耳就果然呢要膏利这个扫罗了，他就对扫罗这样说了。那么扫罗当时呢非常的谦卑，你看第二十一节啊，扫罗说，我不是以色列支派当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？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当中至小的家吗？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他当时是一个谦卑的人，那么神呢仍然使用他，人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时候，神就要使用。换过来说，人在神面前骄傲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必定不让神看重，神不用骄傲的人啊。那么第十章开头的地方呢，就是撒母耳怎么样高利扫罗了。那请看第一节啊，撒母耳拿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你今天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，你去找的那几条驴已经找着了，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你担忧，说我为我儿子怎么样做才好呢？那么这个就是撒母耳呢就是高利了扫罗所讲的话。那么所有的事情呢都已经完备了，那么他就要向众民呢宣布了。那么我们就跳到第十章的第十七节，撒母耳呢就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，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，说，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前来致谦，就致出便雅悯支派来，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前来，就致出马特利族，从其中又致出基士的儿子扫罗，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，原来呢他躲起来了。那么到后来呢，他们就把那个扫罗找出来之后呢，他们就欢呼，大声欢呼说，愿王万岁，愿王万岁。那么结果呢，扫罗呢就带领了这些以色列人呢就击败了敌人亚门人啊，然后呢带领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啊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这个新的阶段是什么呢？就是脱离了神权政治，脱离了正正实实的士师时代，而进入了人治时代，就是人权政治，也是说君王政治，君王时代的开始了。那么第一个君王是谁呢？就是扫罗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进入第十二章啊，这一章非常的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原来呢，这一章的时候呢，却是撒母耳呢，差不多到他年纪最大的时候，他把他心底里头的话告诉以色列人，就是说他自己差不多要离开他们了，啊，回到天上去了。那么他呢，就把他的心事呢，告诉以色列人啊，请看第十二章开始的地方啊，第一节。撒母耳呢就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你们向我求的我已经应允了，为你们立了一个王，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，我年老发白，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，我在这里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 见证。做什么见证呢？就是说我没有亏待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。于是乎呢，他继续的讲话。所以呢，第十二章呢，其实是撒母耳啊，在他年纪老的时候，对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所讲的一段他心底里头的话，也是他向整个的选民啊，他们所宣布的神给他的心意的最重要的一段讲话。这是一段非常美的一段圣经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再跳到十二节啊，他说，你们见亚扪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，就对我说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。哇，这是好厉害的一件事。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，看哪，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。十四节，你们若敬畏耶和华，侍奉他，听他的话，不违背他的命令，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。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违背他的命令，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，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。现在你们要站住，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。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？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打雷降雨，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立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。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，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姊妹，我不知道刚才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跟着看你的圣经？那么假如你没有看你的圣经的时候呢，也不要紧，因为反正呢，这一段的经文呢都是相当容易吸收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撒母耳在他的工作要完毕的时候呢，他就对整个的国家、整个的民族说，我的工作完了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犯了一个大罪，就是得罪了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，也是得罪了我们的神撒母耳。他就用一个证据证明这一件事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想起有一个故事。刚才我不是讲到在上一课的时候呢，我不是讲到有一个从外国来的差会啊，差会者呢就是被神差遣的一些人啊，他们呢组织了一个会啊，他们的牧师传道人就来到我们中国，向我们中国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呢，差会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织。那么100多年之前呢，有一个差会从英国开始呢，就差派他们的牧师传道人来。这个差会呢就叫做内地会啊。上一次我已经跟你讲了，就是他们有一个目的，要把福音呢传到我们中国的内地里头，所以呢他们的名字叫做内地会。当时呢，内地会里头呢有一个从挪威来的宣教士，挪威来的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呢叫做司务真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护士啊，后来的人呢就叫他司教士啊。这个人呢，他在中国的内地，就在陕西的地方呢，陕西的地方传福音。他就告诉那些老百姓说，我们的神是一个活的神，耶稣就是他的儿子，他来这个世界上呢是为了拯救我们来的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今天只要你真心相信他，一定可以得到拯救。那当他讲到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件事呢记下来啊。我今天呢就看一本书呢，叫做陕西灵宗啊，就是把他的传记写下来的一本书里头所写的。他说当他讲的时候呢，忽然之间呢，有一个中国的妇人，大概呢是30多岁吧，他就从听众当中呢，其实那个时候呢听他讲到的那些人呢，都是我们中国内地的那些农村里头的那些人了啊。那么那个人呢就往前走，从那个座位上 走到他的面前，就举起他的左手来。原来他的左手呢是用布包起来的。这个人呢就对司教士说，他说，司教士，你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儿子，只要我们信他，他一定可以拯救我们。好，现在我问你一件事。他一直问呢，他就一直把那个布呢从手上呢把它解开。他说，你看，他于是乎呢就把那些布呢一层一层解下来。哇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原来呀，他那个手啊是一个腐烂的手啊，那些布啊捆起包起他的手来，大家还勉勉强强的可以忍受。但是现在呢，他把那个布解开的时候啊，原来那个手啊已经腐烂了，所以臭得不得了。那个司教士说，他说当时呢真是很难呼吸啊。这个人呢就把他那个手举起来，让大家看见已经黑色了，就是说已经腐烂黑色了，已经死去的手。然后呢他就问他，他说，神的儿子耶稣可不可以医治我这个手呢？司教士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因为假如他说不能够医治的时候，那么刚才他所讲的都完了，是吧？但是假如他说他一定可以医治，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代替神讲话的，神有他的主权，有些时候他医治，有些时候他不愿意医治，有些时候他要等候一段的日子才医治的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真是骑虎难下，就是根本不能够退缩。他就说，医治一定可以医治。那么后来这个人呢就走了。那么他们就整个礼拜堂的人都跪下在神的面前，苦苦的哀求神要医治这一个女人的手。第二天，这个女人去敲司教室的门口，把她的手伸给他看，完全好起来，好像一个婴孩的手一样，这么完美。所以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一个活神啊。这个活的神呢，他今天不单只活在司教室那个时候的陕西省里头，而且今天也活在你跟我的身上。在这个时候呢，那些老百姓一听他们原来得罪了神，他们就非常的害怕。十九节啊，众民对撒母耳说，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，免得我们死亡，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。撒母耳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你们虽然行了这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。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，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。至于我，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，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，你们若仍然作恶，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。这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虽然我们犯了罪，只要回到主的面前悔改，主有怜悯，主有恩典，够我们使用的。第二，这里头呢又告诉我们说，撒母耳心里头有一个立场，有一个立足点。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无论你们做了些什么事，至于我，这是二十三节了，至于我撒母耳，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至于你们得罪神。就是说，我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至于你们可以继续的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今天谁是撒母耳呢？岂不是你跟我吗？让我们好好的为我们的国家，为我们的民族祷告吧，让我们的国家民族整个可以得救，那么就有希望，就有改变，一切都要改变。感谢主了，今天我们这一课就到此为止。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么好的学习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请你再回来，我们深入的学习神的话吧。愿神与你同在，再会。
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，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
听而顺从，选读经文，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在希伯来文里头，听这个词除了解作听见之外，也可以翻译为注意听。而听见指的通常是耳朵听到的声音，注意听呢却被认为是一种脑力的活动。所以在希伯来文里头，听包括了人透过耳朵听见声音之后的结果以及行动，也就是明白了，留意了，并且顺从和遵行。而根据英文版本的圣经，顺从几乎都是从希伯来文的听这个词这个字翻译过来的。所以要听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要顺从。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耶和华吩咐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地爱他，那么我们就不要只是听到，更要行道。让我们每一天在主面前重新地献上自己，跟随上帝，顺从他的旨意，尽力爱主到底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心愿呈现给神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求你不但打开我们的耳朵，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将你的话语深藏在心里，免得我们自己遗忘了你的教训。因为你先爱我们，我们才懂得爱的真谛。求主帮助我们听而顺从，以自己的生命尽心尽性尽力地去爱你也爱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上帝听见我们的祷告了，而你听见上帝对你的吩咐吗？你愿意将听见的行出来吗？
欢迎听众朋友每天按时收听真道分解，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，也可以呢登录良友电台网站来收听节目的内容。 也欢迎弟兄姊妹呢为我们多做一些的推广哈、啊，就是介绍其他的主内肢体有这样一个学习圣经的平台，收听真道分解，从中学习。好，请记住明天的同样的时间呢，张道明牧师会继续讲解撒母耳记上下的第三课啊。明天要讲解的主题呢是神主政治到人主政治，请继续按时收听真道分解，与你共勉，读经生活，天天操练。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、喜爱和收听，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。索取真道分解讲义，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或者短信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，请说明需要，期待收到您的来信。扎根真道，以马内利。
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主啊，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求你指教我如何做。
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
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。
2025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Yeah.